Boom ball. Reload
and smite me, baseball. Adopted.
Then you're captured by boat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从刚刚上映的电影《花木兰》来说起哈，艺人与政治谁消费了谁？那说到迪士尼今年的年度大片《花木兰》呢，本周是在美国的串流平台上上映。由于该片的女主角刘亦菲呢，曾经在去年公开力挺香港警察，那包括黄之锋在内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呢，近日就呼吁抵制《花木兰》，也得到了多地民运人士的响应。
但同时也有人认为呢，刘亦菲只是个演员，不是政治人士，呼吁中国大陆的电影观众呢撑起票房的半边天。艺人或者他作品表达的政治观点，会是成为您支持或抵制他们的理由吗？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那先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这个电影《花木兰》在多地上映受到抵制的这个新闻背景哈。说到这个《花木兰》呢，本周是在美国的串流平台上上映哈，因为新冠疫情，这个在影院的上线日期是改了又改，最终是改在了在多地的这个串流媒体平台上映。那本周是先在美国上映了。由于该片的女主角刘亦菲呢，曾经在去年力挺香港警察，那么包括黄之锋在内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呢，就呼吁抵制《花木兰》。这个耗资2亿美元的影片呢，也受到了香港、台湾和泰国活动人士的抵制。因为电影中除了花木兰以外，还有一位主演也曾经公开表示过支持香港警察。
德国之声的报道说呢，迪士尼的电影《花木兰》9月4号在美国串流平台 Disney 加上面上映。那么前香港众志成员黄之锋就在自己的推特上呼吁爱好自由的民众抵制这部电影。黄之锋呢，周五的时候在推特上批评说，因为迪士尼向北京低头，刘亦菲公开而且骄傲地支持香港警察暴力，他呼吁每一个信仰人权的人都抵制《花木兰》这部电影。
那么在上个周六的上午呢，黄之锋也再次发文表示说，香港人不认可撑警的刘亦菲以及甄子丹，因此呢，我们呼吁各地爱好自由者呢抵制《花木兰》。那这篇贴文呢，在数小时之内就获得了1000多次的转发。那转发者呢，也包括在目前流亡英国的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
法国国际广播公司也报道说呢，由泰国、台湾和香港三地支持民运的年轻族群，据报道也在网上组织了虚拟社群叫奶茶联盟，联合呼吁呢对《花木兰》这部电影进行罢看抵制。
电影上映之后呢，这个主演刘亦菲在推特上也写到说 ：“Hello， 大家很开心与你们分享《花木兰》。”然后这个黄之锋呢也模仿这个就是刘亦菲的这个口气，也发帖回应称 ：“Hello， 大家，他支持在香港针对民主抗议者的独裁暴力。来看看哈，这个刘亦菲到底在当年说了些什么。在2019年8月14号的时候呢，刘亦菲是在微博转发了人民日报的贴文，与话题是这个就是警号哈，就是 hashtag 我也支持香港警察，并且呢附上了心形和加油的表情符号。
当时的这条微博呢，给刘亦菲收获了超过10万个赞。那么在中国的网络防火墙之外，推特上有很多的网友就开始发起话题叫 boycott 木兰，就是抵制花木兰。
然后这个刘亦菲转发的贴文呢，还包括一张图片，那图中呢，字句为环球网的记者哈傅国豪在机场被困时候所说的那句话：“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那同时呢，他用英文写到 "What a shame for Hong Kong"。那一些中国媒体呢，把这句话翻译为是“香港支持”。
那么在电影上映前一天，美国娱乐周刊就刊登了对于刘亦菲的采访。刘亦菲在谈到抵制声音的时候说呢，她说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她自己不是专家，希望一切呢可以很快能够得到解决。
美国财富杂志评估呢，这个抵制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这个迪士尼公司来说哈，这部耗资2亿美元的大成本电影，那相比去年只有2.4亿美元的香港电影市场来说，他们瞄准的更是中国内地92亿美元的一个票房市场。来看一下这个各方评论哈。那推特上有网友表示说，刘亦菲这么做是支持警察使用暴力，并且呢指她作为规划这个美国的公民哈，本身呢是享有多项自由权利的，而且呢接触到不经审查的信息，却依然对民主示威者呢甚少同情。
那么这种行为也引起了微博网友的热议。有微博的网友说呢，西方不是说言论自由吗？他发表意见有什么不对？没事，我们可以为他撑票房哈。这是来自于中国微博上的一些网友的留言。
还有一些网友呢，把花木兰的照片与曾经被捕的香港名媛人士周婷放在一起，声称呢周婷是真正的花木兰。那不少网民呢在相关内容下也评论嘲讽说，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周婷是卖国求荣，太侮辱木兰了，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还有脸碰。碰瓷中华传统文化哈，网友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互相掐了起来。
那么花木兰上线之后呢，推特上就出现了不少 boycott 木兰的这个贴文。有一位这个推特的网友呢，在黄之锋的推文下回应说呢，每当刘亦菲挥剑，就令我想起香港儿女及兄弟姐妹们遭到港警残忍攻击。对我而言，花木兰预告再次揭开从未结痂的伤疤。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如果她身在中国，指的是刘亦菲哈，别无选择，只能支持共产党和林郑。那有一名网友就写说呢，她只是一个演员，不是政治家，放过他吧。
那中国环球网呢在微博上是批评黄之锋碰瓷刘亦菲主演的花木兰，那么底下的回应呢是一面倒的支持刘亦菲，批评呢黄之锋是蹭热度。美国媒体 CNN 的报道指出呢，过去数周以来呢，泰国是出现了呼吁改革皇室的示威浪潮。前面也提到，泰国当地的民间人士也是支持抵制花木兰的。那许多香港民主派呢支持者对泰国的抗议活动呢也表示支持，而部分泰国和台湾民众呢也加入呼吁抵制花木兰的行列。说到花木兰的这个影片呢，在本周的时候在台湾的院线上映。上映前呢，这个迪士尼影业的脸书所贴出的预告片下方呢，不少台湾网友的留言呢表示会抵制这个影片。还有这个网友转发这个刘亦菲扮演的花木兰这个头戴警察的安全帽，挥舞警棍和这个手持盾牌的这个合成海报。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呢，迪士尼应该明白人权是重于金钱的。好，以上为大家回顾了一些相关的新闻背景哈，以及网友不同的观点的一些评论。那么您认为艺人或其表达的政治观点会是您支持或抵制他们的理由吗？艺人与政治谁消费了谁？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已经开通，那欢迎您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在这里呢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在8:50之前接听的听众呢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8:50之后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那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 SBS 不预设任何的立场，为公众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言论自由的平台，也请大家理智合理的使用2或3分钟的发言时间。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好，今天第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好，你们好！这个香港艺人发表的这个是应该一个是政治观点的，大家不同在一个争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所以对他们这发展这什么观点呢？我认为是当今跟当今我们文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一种，说难听点是一种流氓法西斯的观点。花木兰，它是东晋西晋之后北朝，我们那时候称叫北南朝，北朝南朝当然是指这个汉人政权，叫这个刘宋这个政权。那么东晋西晋以后形成了北朝，这个北朝的形成呢，可以这样讲，是对这个大一统秦制，是春秋战国封建多元后的一次绝唱。虽然到最后是被隋唐以后统一了，但是花木兰这个故事作为一个长久演变的这么一个符号，我们历朝历代其实给它赋予了一个在当时候一定要记好在当时候的一种文明的价值。什么价值呢？就是忠于家人，忠于国君，忠于国人，忠于故土和固有生活方式的一种尊严的这么一种价值。同时呢，花木兰是一位女性，她又有一种什么东西呢？巾帼不让须眉的豪美的豪杰英雄。另外呢，她成功以后呢，就退出这个地方，那么就是我们中国一直所赞美的这种成功身退圆满人生的一些价值等等等等，在花木兰还有许多优秀品质的价值，也就是在当时候是一种非常文明的价值观。那么正是花木兰的这些优秀品质和优秀价值观，也就是我们一代一代人为什么赞美她的一个原因。可是刘亦菲包括甄子丹他们呢，这个神魂颠倒，精神错乱，他们站到了花木兰的对立面， 在香港人以弱小抗击强暴、可歌可泣的这种争取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生活方式、普世价值观的时候，他们呢站到了站到对面来反对这些东西。在这种情况之下，请问，难道自由世界的人们和捍卫遵守自由价值人们价值观的这些人们不应该对他们的这种彻底的背叛进行指责吗？我觉得完全应该。后皇嘉树，香港伏羲，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苏轼东立，横而不留，香港虽小可是长兮。香港人在我看来是我们当代华人圈中最最最最可爱的人，他们就像我们南国的那棵橘树，身在香港他们就爱香港，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进行自己的代代生活。我个人表示完全支持，对这个电影呢不应该说抵制花木兰，应该说抵制刘亦菲、甄子丹他们。
好，谢谢张先生发言观点。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大家听众朋友，这个艺术跟体育比较接近的，弄到后来把历史翻出来也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就谈嘛，任何事物走了过极端了以后，它会必然产生另一种效应。你可以抵制啊，现在抵制好莱坞啊，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香港把香港吹捧成什么样？我在前几次讲成了，你们把政治与艺术无限制的牵涉进去，这是很不好的。把足球也牵涉进去，我搞足球的，我就告诉你，他们是踢烂球，香港足球不行的，在中国不比他们好到哪里去，但是香港也不是好到哪里去，这个我要强调的，这个足球问题。所以艺术跟演员你无限制涉及进去，你将来是不是还要forbidden 那个就是 embargo 或者是那个是好莱坞啊？你把这个东西就是说纯体育不可能，或者纯艺术不可能不涉及政治，但是你尽量要淡化。你不能把无限制的那种体育娱乐涉及到政治里面去，涉及到无限制了以后，你将来就是会产生什么？你如果不禁止那个就是花木兰，你就变成会禁止那个更加这个步步这个深入的话，你就要什么腐败的那个好莱坞，好莱坞你腐败不了，你是不是要腐败的美国政府啊？所以任何事物走极端啊，什么香港人什么聪明，香港三种人很多。49年逃过去的，以前，后来文革逃过去，历史运动过去的，好多难民，对吧？香港人的格局并不大。林郑月娥作为政治一个人物或者是特首来说，他的格局也不是很大。我们就要提醒一下，香港出不了政治家，无非就出来一点生意人啊，对不对？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把香港的艺人作为来攻击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大陆人民来说，你要鸡蛋碰石头的。你这样不对的，你把这种艺术和体育无限制的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这个后面有人操控，后面肯定有黑手。所以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自己人要有定力。现在在台湾为什么就是要马上要就是支持啊？很明显它是针对中国大陆的。那么台湾是什么呢？国民党输掉政权那帮后裔他们是不买账的，所以呢他跑到台湾去欺压，然后产生了一个民进党。所以现在要闹成就是在遥相呼应啊，在跟那个什么疫情上面也反对大陆，连这个生病踢球演电影都要反对中国大陆。你想这是什么人格，什么人品和什么人种，这个是在羞辱自己啊。年轻人，香港人，你们要好好历史不懂，那么什么未来没有判断，格局没有，你怎么办？出来一个等于一个青岛市市长的特首已经很了不得了，我跟你讲。因为为什么？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家或者特殊地区的政治家，你必须要有带军队的。香港人没有军队。
谢谢陈先生哈，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
Okay,
好，谢谢。好，您也特别提到一个观点，就是文体与政治要分开哈。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事后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我们节目中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艺人或其作品表达的政治观点，会是您支持或抵制他们的理由吗？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 Jason， 上午好 ，Jason。
喂，你好。
哎，你好，请说。
哎，我觉得 因为这个刘亦菲啊，这个好像赞扬香港警察，就把他抵制的影评，这我觉得西方民主这个宽容度啊，什么都有问题，不可以这样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呢，就西方的媒体基本上是一种趋势，就要我和中国，反正对中国这样不行，那反正中国做的都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样有失公平。我举个例子来说，就上一次。就是那个王立强还记得吗？那个西方铺天盖地说中国间谍怎么说了一大堆，到最后一个屁都没放，就没有什么交代。这里一个缩影，就看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成见是这么深啊。还有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西方媒体它是美国影响力太大，西方媒体基本是遵守美国的意志的，而且它是英语，在国际上才有优势。中国是中文，你世界有多少人听到中国的声音啊？这是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但中国真的是这么坏吗？我不觉得是这样的。中国有中国的缺点，比方说中国没有什么自由啊，谷歌不能看啊，谷歌不能看啊。但中国的优点，美国也是一样。美国你看，这种晚上你谁敢出来啊？在纽约这个街上你晚上敢出来吗？中国北京上你晚上早上两点钟三点都没问题啊，对吧？而且中国这种是整个整体的总体意义和整个社会的秩序，美国是这种个人自由，各有优缺点，不能把一个说的天，一个说的地，这样不公正的。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中国防疫。他就做得这么好，你看一开始中国是很厉害，但是马上把控制住，这就是中国的制度优越。你别的时候说不准，你说我的制度好，他说他的制度好，我们衡量一个客观标准。像美国这么难搞啊，像澳大利亚戴个口罩啊，又流行了什么搞乱七八糟的，没有社会秩序，中国就一声令下，统一行动就把它控制住了，这是实实在在的社会效果，是吧？我们不能说把西方捧上天，把中国说的什么垃圾，是吧？这都是有失客观公正的。你看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这么好，假如是有法西斯的制度，这么人民这么反对的，怎么可以搞这么的经济建设呢？对吧？中国我觉得也有它的缺点。也有它优点，我觉得西方中国都有各有缺点，非不对非不对了，差不多在这个上面有理一点了，不要把一个捧上去，一个贬为低。你像美国啊，有什么人权什么警察，香港警察、美国警察，你看看画面上哪个警察好？我觉得香港警察好一点，美国警察更差一点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我们不能把自己的个人恩怨啊，把个人的政治观点啊拉进去。客观事实都不尊重，这样我觉得不对的。应该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嘛。就中国人一句话，就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这很重要。中国它的国情不一样，因为美国对中国是处处打压，他只好这样防守你，他所以在舆论方面啊控制的比较严一点。假如西方对中国的那个压缩轻一点，中国就放松一点，这个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啊。所以说我个人就这么一点，我说不要把这个看得太极端，中国有中国的。优点也中国缺点，美国也是一样的。你像美国什么人权法治，那时候美国总统下个命令，宾拉登要死的不要活的。
好，谢谢这次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所以说你也是赞成把文体与政治话题是要区分开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的，好，谢谢这次，好，谢谢。我们接听嘉宾一位，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喂，苏先生您在吗？哎，
我在。
哎，请说。嗯，可以，请说啊。
哎，好，那等一下。说刚刚有朋友说到不要太过于极端啊，那我们看中共他做的事情难道还不极端吗？远的我们说当时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公贼啊，自己人打成这种名义，把89年把坦克开上北京城啊，镇压枪杀无辜的学生啊，远的不说呢，他近的那在香港世界上是吧，贸然出台违背民意出台的国安法啊。然后中共干过抵制的事，中共就是抵制行为的这个始作俑者、罪魁祸首，对吧？那香港艺人黄秋生和运尸杜文泽，中共都是利用国家机器，以国家统一的行为来进行抵制啊。我们现在民间去抵制刘亦菲，这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啊。我们这边刚刚有听众说什么西方在抵制这些媒体，抵制这跟媒体跟西方政府是完全没关系的，要搞清楚，这个行为是民间自发的抵制行为啊。为什么用一句这个中共外交部最喜欢讲的话，就是刘亦菲是严重伤害了香港人民的感情啊。我们再回来扒扒刘亦菲的历史，她是1997年跟母亲移居美国，02年入了美国籍，然后一入美国籍突然就回国，然后就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啊，这个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为了拿华侨身份 来入中国的大学，这样比较可以降低要求嘛，啊，然后他后来这个事件出了以后，之前刚主持人说了，他对之前的他的这个说法轻描淡写，他说这个情况啊我复杂，我不是专家，我只是希望尽快能解决。看他这么说，避重就轻，不痛不痒啊，他应该是知道自己微博说的撑紧这个态度是闯祸了啊，心里面他是认怂了，都不敢，两方面的都想摆平啊，说明他本质中他内心中他是一个小人，就不敢明确的对自己的说的话进行一个我100%的确认啊。他作为一个美籍华人，即便他没有这个真的勇气去说中有勇气去说真话，他也应该来保持沉默。在香港问题上，香港对他来说八竿子打不着嘛，他也不是香港出身，也没有香港的背景，是吧？所以他其实就是想，可能到最后就是想两面讨好啊。
这次这个苏先生
的例子。
好，我们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好，谢谢你表达观点。好，谢谢。嗯，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啊，这一位也是不好意思啊，这一位也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啊，早上好。
早上好，请说。万事，您请说。
轮到我吗？我是说，这个艺人，就包括刘亦菲，他们这个思想意识里面，只有对事物的直观的、很朴实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认知，他们对政治并不是感兴趣，也不在行。你直接说到什么？普世价值观啊，马列主义啊，他们就相互的矛盾，他们根本是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什么打砸抢不对，危害社会治安，危害社会人民生活的正常的这个日常生活的正常的进行，这就是错。所以呢，这个你这个东西，你这个一种社会的犯罪行为，警察在这违法就是执法。你不去支持警察，反而去抵制警察，这个最起码的社会观念都没有啊！这不是一个很笨蛋吗？你要是在美国，在这些国家，我早就给你就是实行什么橡皮纸张，就把你干掉了，是吧？这很简单的道理，这个是非搞清楚。实际讲的是这个什么世界观的问题，什么普世价值这个问题，我们是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资本家垄断资本阶级，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对人民给予一定的让步，让他们能活下去，我能赚钱。在这种遮羞布的底下，这些什么暴乱分子啊，不为他讲话的人全是笨蛋。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不存在一个人权平等。有资本家的人权，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人权；有无产阶级的人权，就没有资本家的人权。这是一个对立的矛盾，他不可能矛盾对立统一了，他要统一意义有他的道理。奴隶社会、分裂主义社会、资本社会，它的延续能发展，他必定有他的道理。我们讲话呢，一定要有一种客观的、全面的，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去分析、去判断，不要就是跟风啊，资本啊，这个不是价值观怎么好怎么共产党怎么坏。这是带有政治片面性的，这些动乱分子都是受的蒙蔽，受的迷惑。哇，资本家给我这么多人权，我们什么屁都能犯，我们可以打砸抢，你看这个多好，他不给你打砸抢，他能维护他的统治吗？啊，他不用这个方法去干扰无产阶级的这个思想体系的去执行、去进行，他怎么能够维护他的统治啊？他不倒台了吗？这些人帮助他讲话，帮助他搭着讲，他很开心。哎呀，我们都了不起，我们不是走狗，我们不是英雄，我们是因为为了普世价值观。什么狗屁普世价值观啊！你去到跟农村资本家去跟他看狗，看他要不要的，他的狗都比你值钱。
嗯，好，谢谢陈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谢谢你表达观点。好，我们再插播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好，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哎，上午好。
嗯，请说。
哎，对，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些反华狗们啊，他们经常犯一些逻辑上面的错误，经常拿历史上面的事情呢来说现在的事情，说什么刘少奇呢，又说了刘少奇跟 说到现在的这现在的这个新时代的这种事物啊，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刘亦菲呢跟香港八竿子打不着啊，那难道你就跟香港就八竿子打得着了吗？典型的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这种狗屁思维，这些反华分子啊，由于心理阴暗、仇恨、自卑导致的这个心理的双重矛盾的，啊，表现出来的言论是什么呢？啊，美国、澳大利亚千条万条国安法，啊，好棒棒，好伟大，好正确，好自由，好民主，啊，香港作为中国的行政区，实行中国的国安法，就是好独裁、好反动、好压制，很坏，啊，阿三奇呢，被美国因为言论自由被美国抓了。啊，他们觉得好棒棒，好伟大，好正确，好自由，好民主。陈磊呢，被抓住了，被中国因为间谍罪被抓了，很压制，很独裁，很反动。啊，美国警察，我认为他们是依法自爆，我觉得美国警察是对的。啊，他们觉得好伟大，好正确，好民主，好自由。啊，香港警察依法自爆，他们觉得很独裁，很反对，很压制，很错误。啊，这种卑劣的双重性格，啊，经常发出了这种病毒式的垃圾言论，是会让所有的有分辨能力的正常人感到恶心，感到不耻，非常非常的下流龌龊。这就是现在反华狗们的思维。
好，刘先生，这个两分钟
的
好，两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8:55。
注意措辞，
好，谢谢刘先生。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夏先生，上午好，夏先生。
你好。香港当时去年我就心里面我就怨，我说香港的警察为什么这么软，为什么不能像那个美国那样？就是因为香港都是被警察都限制了，所以香港做的不够，就是在对于那许多罪犯。至于那个民运分子，我经常会想到，我是民运分子是不是中国共产党派在外面的那个这个恶敌啊？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是非常下流、非常低级的攻击，让许多就中国人相反。被民运分子推到另外一边，包括我不支持中共产，我也不支持西方，但是我无意中间被民运分子往那边推，我不知道是他怎么想的。那些民运分子应该都是深仇大恨吧？其实不是，比如发言的中间有一个人，他是红三代。他的爷爷原来是1955年是上将军衔，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政委，而且是上海市市委书记。他的父亲就是因为他的爷爷通过他的权力把他父亲弄到香港。他因为现在为什么要那个？因为他们的权已经失掉了，没有那么利益了。看到现在那些当官的多少亿多少亿。那个贪污，他心里面不平衡，所以他要反，要成为民运人士，就是悉尼的一个民运人士的民运的组织的一个头。这就是民运人士的嘴脸，这是我说的。
好，谢谢夏先生，谢谢先生。好，我们做成时间不多，再看看接听一位哈，林先生，上午好，林先生。
哎，听众好。
哎，我做成时间不多哈，请您接着说一下，不好意思啊。
OK。我也是香港居民，我支持香港警察，香港警察做得很好。你们电台里面老是有一位法轮功分子和一个台湾人士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OK， 他们那些东西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这是您表达的观点哈。
对，
好，谢谢您先生，好，我们的时间原因，好，谢谢您参与节目，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上呢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艺人与政治谁消费了谁，您认为艺人或其作品表达的政治观点会是您支持或抵制他们的理由吗？感谢您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即将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